迎大家收听日更剧场，我是雨辰。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关于这次选考会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一样邀请到了博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玉杜琪。
钟勋。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勋。
还有彭敏。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敏。
好的，那我们要来先讲讲大家对这一次 FISM 的印象，好不好？
这一次 FISM 选考会的印象，
对 SEM 整体来
说，来我们来请那个有进入 FISM FISM 亚洲杯的彭敏。
我觉得这次就是跨世代大乱斗
哦，
就是等于从李阳轩是2012年、2015年就有比过 FISM 嘛，然后对，等于是十几年前的选手。跟
那栋哥呢？栋哥是不是更？
栋哥也是2015、2018这样。栋哥是2018拿纸牌第三名嘛，所以是从2015年横跨到现在2024年，所以等于这十年来的选手有想比赛的都在这一届一起比，这样等于胜多粥少，就是可能舞台总共19个名额，抢6个，近距离11个，抢3个。
嗯，
所以算是你的几率大概是1/3啊，你平均。你要干掉3个人，你才有办法进去那个比赛。对，
这次真的是有一堆很可怕的老怪物冲出江湖。
那我们就进入各个选手喽。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近距离比赛。那我们原本的第一位参赛者是杜琪。我那天真的是超神奇，我为了你我超早起来，然后还搭 Uber， 然后结果什么回到朋友就跟我说杜琪换位置了，我说蛤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我很好笑，我那天状态超好，前天完全睡不着，超级兴奋，然后我6点就起床了，然后我不知道在干嘛，6点就在做那些那个什么上帝之眼啊，然后8点开始化妆进入小丑，然后开始画画画画，然后画完就毅然决然很帅气的背着书包就出门了，然后骑车9点就到了，然后开始 setting 的时候 say 看我 ending 的道具没有带，爆炸，我的最后一个效果是喷牌，我的嘴巴会喷一堆牌出来，这个效果没带。直接爆炸，还好我那天有请助手，我请子祥赶快冲回去我家拿，然后就爆炸了。
于是就从上半场的第一位变成下半场的第一位，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真正这一次实际上发生的第一位是君伟。
嗯哼，
近距离应该只有我跟雨辰有看。那我先讲君伟大概做了什么事。他就是一开始有两个观众，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都是大学生啊，还是硕士生这样。然后他请一个观众选3张牌，然后呢可能方块2、黑桃3、梅花3我举例，然后呢他把他3张牌呢放进去牌里面，请女观众直接洗乱，他有办法在整副牌里面呢找出那3张牌，用不同的方式。
帅，
对，
听起来很屌。
对，其实细思极恐，你会不知道他怎么做到，怎么让观众已经洗牌哦，他不可能有顺序，他也没有什么记号，
而且还不是一张，
是
3张，是
3张，其实蛮屌的，说实话。但最后面呢，他好像有请一个女观众选某一张牌的时候，再选一次的时候，好像不是他想要心里觉得的某个范围里面，所以导致后面他是用可能牌啦，他双的牌可能有 Q、J、K， 所有的数字全部加起来是某个总额，去配备到某一张牌这样。大概是这样，我记得 ending 是这样。
哦，真的是有一点无法解释的模式
啊！
对，
连你都没办法解释出来。到底
因为最后面他超时了，因为第一次量是9分半嘛，先敲了一次，但他程序明显还有可能需要2分钟到2分半，然后呢，我们又听到第二次铃声，也就表示你已经10分钟了嘛。是吧，
不会。没有，第一下哦，我这个是就交给超时达人
经验谈，
为大家讲一下，9分的时候会叮一次铃，9分半的时候会叮2次铃，10分钟的时候会叮3次铃，10分钟就代表你超时了，你要被扣分了，王八蛋，就是这样。
对，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超时是会直接除名，
对，就 unqualified 嘛，
对，是有机会直接被除名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听到君伟比赛的时候已经敲第三次铃声了，但他还没演完。然后也还没有办法谢幕，所以他用很快的方式跟我说这些牌全部加起来是什么什么数字，然后就配对到那张牌，可能发下来第几张是观众的牌，这样做 ending， 所以他结尾接的比较仓促了。
但是君伟 you are the best， 你跟我换顺序 You are the best， 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超时 You are the best my bro。 他超屌了，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我在想干超才完蛋了，我要跟谁换，我是一号，我要跟欸，我可能要跟三号换，然后 AL 说不行换，然后我想说四号是李昂轩，跟昂轩老师不熟，赶快啊，五号是谁啊，赶快跟军伟换，然后军伟就一口答应，就说没问题，停，然后就
帅哦，
对，超帅，当下真的是眼泪要流下来，然后军伟就直接变成第一个，
对，因为 TMA 不管是什么比赛，基本上很难换顺序，你换顺序要透过主办单位的同意，
嗯，
他们先同意说可以做这件事情以外，然后你必须去选说有没有选手愿意跟你换，
对。
对，这其实经过两道程序的，不是想换就换那么简单，
真的。而且我还是开场第一个，而且我居然还换了，真的是有够幸运，真的是王八，我这个小王八蛋，我是个小王八蛋，对不起，军伟，感谢你，感谢你，
因为会等于军伟可能是下半场的第一个，
对，
他可能需要，他可能没有 setting 好，
对，他可能
没
setting 好，
等于是跟他换的话，他必须提早所有设定，然后必须马上就换到他，然后就整场活动的第一
个。但我觉得他没有被这件事情影响，他反而是被那个女观众影响。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点，那个观众都有一点，
想要挑战他，是不是？
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个意图，只是他可能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有一点影响到表演的节奏。对对对，
我看到的是他可能想要他选可能上半部的牌，我举例，我以术语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那个观众选了可能下半部的牌，超出了他原本以为会选到的一个 range 的一个感觉，但他处理的蛮好的，对，就是魔术还是有完成，完全没有失误。就是该做到都有做到，这样
神奇啦！好，下一位，
满满的 car trick。
下一位是李敏汉，我对他重点就是他会拿出一个牌盒，说这个是 iBox， 就是一个很先进的什么一个装置。然后呢，牌后面会贴两个红色的点点，就代表是他的镜头。这样，到后面呢会拿出一个是 iBox， 是不是不是那么好？我 iBox Pro， 就是后面有三个镜头，有三个原色红色的点点。然后他应该是 这一次第一次在台湾魔术圈亮相。
哦，是哦。
对，他完全没有比过其他的
竞技比赛。有主持人有说，哎，那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
而且他跟观众的互动也非常好，我觉得。
对，而且他其实我觉得他该做到的，他设定的都有做到。例如，他让观众笑的时间吃几点啊？然后他魔术的发生，我觉得都有做到。就以第一次比赛来说，我觉得算是他们很好了，
赞赞。
嗯，
我是没看，但是赞赞。
就我现在回去想，有点忘记他内容在做什么，但就是只有 iBox Pro 有让我记住，这样。
嗯，
就没办法，当天比赛太多人太强。
好像是那个 box 可以在牌里面找到什么之类的。
就是可能观众的牌会进入到 iBox 里面之类的，
嗯，
我记得有牌入牌盒这样。
然后照一下之后，牌就会跑到哪里去，然后类似，
是类似类似。
对。
嗯，
好，
去，
陈炫
啊，这个就我就有看了。
第三个是 AL 嘛，陈炫，
我觉得超好看，
欸，AL 超棒，这一次真的是超棒。
就是他的程序是演拆三宫嘛，就是赌徒三张牌，
赌徒三张牌。
但他跟 TMA 不一样，他 TMA 是有个杯子，
嗯，
然后可能放什么前面可能塞迪尼啊还是谁的一个背景音乐。开始进入他要拆三宫的流程，
反正这一次真的很棒。这一次他的变化效果简单干净，然后很神，他最后的效果非常的神。
那我想要先讲我觉得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他先拿出了一个厚纸板，然后哎，他第一个牌子上面写什么？
他一开始的那个纸板是写我是谁，陈炫
A
了，然后把它丢掉，
嗯，
然后要什么纸牌魔术，然后拆三宫，这样，再把它翻下来是一二三这样。
然后他的音乐这首下，我觉得那个音乐下的点是整个表演里面我最有印象点。我整个表演是指整个近距离魔术里面，就是我觉得哦，这个音乐下点很聪明，这样
就不是他开始就直接下音乐，这个下音乐的点是他有设计过的。
嗯
嗯，所以他是对着音乐表演吗？
没有，不是，
就
他有讲话，
哦，
他有讲话，很不错，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啊，我想起来了，那个 iBox 的东西。
好，我们要回扣上一个人，上一个人讲太少了。
哇，居然 AL 可以让你想到 iBox 要干嘛？
对，
因为他们都有个神奇的氛围，就是他们都有 AL 有想要弄一个，就是好像 反正一个坏坏的个性嘛，或者什么，我不知道，也可能是他自己的个性。然后但是上一个人就是他就是说什么，有一天呢，我跟着我的是秘书吗？然后去什么赌场，然后就是有一些很屁的话，你记得吗？
我记得啊，好像有这回事。
他说反正就是一副很拽的样子，然后说有一天我就跟我的，我忘记是秘书还是什么，然后去赌场干嘛干嘛干嘛，就是想要演一个就是好像他很有钱，然后很坏的那种个性，然后他看起来超痞，然后我那里有大笑，我想说天哪，这样的魔术会好看吗？但他后面恢复正常一点就好了很多。那前面有点不知道在干嘛。
你说 L 吗？
不是，
他讲的是
上一个。
哦，
超级好的。
哦，
就是对，一开始有点在耍
坏。
我不知道是耍坏还是耍有
钱。一个人设，他想要建立一个人设。
但那个人设没有很讨喜，我觉得。
嗯嗯嗯。
我不知道。
哦，那他跟 L
我觉得他后面收一点还好一点。
嗯，
对对。然后 L 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感觉，但他做的没有上个那么讨人厌，所以我就突然想起
来。他是发自内心的拽啊，那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上一个就是有一种就是小朋友然后想要装老大那种感觉，哎，L 就很自然，他好像还想要收一点，但是他就还是坏坏的，
很自然的
坏，很自然的拽，
他平常都这样。
对，好，对不起，我们继续。
反正他一开始就是先拿出三张牌，然后那个跟观众说要记住 Q 在哪里，然后 Q 居然可以瞬间移动，就是很视觉，他可以跑到第一张，跑到最后一张，跑到右手，跑到左手。最一开始的效果是这个，然后之后他就开始把反正那个白板上有 1,2,3, 然后就把牌放在那 1,2,3, 让观众来猜 Q 在哪里。然后他这个时候扣了一个很好笑的梗，就是说通常这种赌徒三张牌都是要让你输钱，但是我要送钱给你，因为我这边准备很多假钞，然后扣到了808的这个假钞这件事情是蛮好笑的。然后之后给反正就是他有猜中，他没猜，他反正
失败，
观众都没有猜中，但他还是会给他钱这样。
对，
然后一直没猜到，一直没猜到。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漂亮的，就是对于没猜到，但是我还是给你钱，这件事情是很好，很有趣的。是我没有看过有人赌徒三张牌这样变，因为大部分都是要让观众输到腾口，但是他这样的变法会让观众觉得
赢到腾口，
哦，赢到腾口，就是我都没猜中，反而我还可以拿钱，哇，那这样是蛮有趣的一个反式的赌徒三张牌，蛮有趣的。
嗯，
就是我一定要让你猜，我一定要让你选到 Q 在哪里啊，可是你一直选不到啊，那我就给你钱，一直给你钱，一直给你钱，一直给你钱，一直给你钱，一直给你钱。我觉得
哦，原来这个魔术叫赌徒三张牌哦。
对，
我想说你们一直在赌徒三张牌都在讲什么？
因为有三张牌。
对对 对， 對， 對，
然后是以前赌徒会玩的游戏，
啊，
真的是以前是赌徒
跟三公游戏是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然后最后他还更夸张，就是撕一个角，贴贴纸，他先贴贴纸。然后他就说好，贴贴指示你就知道 Q 在哪里嘛，对不对？然后他把这三张牌再放回去123的那个垫子上的时候，每一张牌都有一个
都
有贴纸，
啊，
然后他再撕一个角，然后撕一个角，角是 Q， 然后那个鬼牌没有撕，反正就是只有剩一个角这样，然后还这样换，然后最后是吗？是那个角打开就是鬼牌吗？你还记得吗？
是那个鬼牌会变成 Q，
哦，那个鬼牌变成 Q，
对
哦，然后他把这两张牌都放旁边。然后就说，哎，那鬼那 Q 会去哪？反正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桌子上都没有 Q 了，全部连撕角跟那一张牌全部都是鬼牌。然后就说，哦，因为 Q 在一号啊，一号格上，就是他那个板子一号，但是他把那几张牌拿走的时候，只有223，没有一这个数字。
嗯，
然后所以他就说，哦，那 Q 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大家为什么不要买假钞？因为假钞的不要买假钞的原因，就是因为假钞的质量不好，它会在里面，它就把送给观众的那个钞票撕开。
哦，这里面还有个是
塞了一张牌，
他是让观众选。
哦，他有让观众拿任何一张他想要的钞票，因为他送了很多他假钞给他，然后观众就拿了那个假钞，他就把那个假钞撕开，里面就是他签名的那一张 Q。
嗯，
超富。
我觉得如果有没有看到这个演出的观众，可能跟他们讲一下，就是牌桌上面左上角是一叠的纸钞，然后右上角是空的，但是随着魔术的进行会越来越多，因为是给观众的。然后桌子的正上方有三个格子，是牌的大小，然后上面写123，所以刚刚才会说什么全部都变成二还是怎么样的。
嗯，
对对对对对，
嗯，非常干净，非常漂亮，整个流程都非常的漂亮。
对，我是觉得它节奏啊 flow 跟他的整体的台词都有设计过，一切蛮一气呵成的。
对对对，他的台词设计的非常好，尤其是扣到假钞这件事情，这个假钞从头到尾扣到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又是一种，他真的很有那种赌徒 bartender 那种酒吧感 ，bar bat 那个感觉。
嗯
嗯，他很有那个酒保的感觉，很不错。
因为一般的三张牌就可能就是会让你猜位置在哪里，
嗯，
但还有跳脱位置的问题，所以第一段它是 Q 会直接转移，那个转移是可能左手右手跑来跑去，
嗯，
像三明治那样。然后撕牌角也会变成是都有变化，它是用一个小牌角跟一张大张的牌去让你赌，
嗯，
不是三张都是撕牌角，不是只有一个撕牌角这样。所以还有在经典的程序的流程里面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变化，
没错，
嗯，就是让他加很多分的地方。
嗯嗯 嗯， 嗯，
哇，好想看，
真的很不错，这一次 L 真的很不错。
他到看完整个上半场，我是觉得他目前是最好的。
嗯，哦，
哎，欸，我想跳出来问一下，有个魔术叫 Impossible 还是什么的吗？
嗯，
你说 Impossible， 你说 Ambitious Card 吗？
还是什么？因为我记得陈明翰的。一直记得他，
李敏汉，
他的东西好像
他叫李敏汉，
李敏汉，
完蛋了，
哇，
对不起，
什么都记得，就记不得他名字。
因为我记得他就是说，他也想要变一个什么 possible， 还是一个他什么什么东西，
效果是什么？
一个什么东西会一直变到第一张牌吗？还是
ambitious card？
ambitious card，
他是不是变那个？
对，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他好像是变那个，
好好，
就
是
那个。
好，反正如果有记错的话，大家在下面补充。
台盒照一照，然后会跑出
来。啊，
明翰不错，明翰不错。
真喜欢，很想要把我的记忆给挖出来。好，下一位，
杨轩。
下一位是李杨轩老师，
跟他很熟。李杨轩老师，
这第一次挑战近距离程序，
嗯，
蛮酷的。
我在后台就把他的流程看完了，他在练习的时候真的很赞，真的很赞，那个假手真的很赞。他就是一个假手，然后这个假手他可以做四臂集合
哦，
对，他可以用那个假手做四臂集合，然后很干净，还可以展示那个假手正面背面都没有东西，可是还是四颗硬币会移动这样
啊，
嗯，然后之后他再拿出杯球这样，
对，
他最后再用杯球，然后还是有用一点假手在跟杯球玩这样，嗯，然后最后出大球嘛，然后是彩虹的大球这样，
哦，对，嗯，所以是一个以假手为主题的表演，
没错，
哎呀，
假手程序，
一开始好像他那个假手可能拿什么，他可以先操控小的东西，就是他是用操控的东西的大小去慢慢铺陈，一开始可能是戒指嘛，可能放到中指，他可以移动到小指，那可以小指也把它穿出去这样。类似这种效果，
你说假手上，
对，假手上的移动，
哦，
一般人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手啊，嗯，但他可以用假手这样，
哎，
后面就有那个用假手的四 B 的 matrix 这样，
嗯，
然后再用那个假手的杯子。我记得杯球程序一开始有三颗，反正他从一颗球变成三颗球，但有一颗球是红色的，
嗯，
然后那颗球红色会一直跑出来之类的，
嗯，
然后就有这个方式才慢慢变出，哎，欸，周都是彩色的球这样，
嗯，
对，我记得大概的顺序是这样，
嗯，
就是算是一个很完整的假手。从小到大的编排的程序，
完整啊，真的是他的表演就真的只能用完整来形容，非常的完整。
因为这三个内容其实都蛮跳痛的，就是它不是都是纸牌，或是都是硬币，
嗯，
但它都是不同类别嘛，
嗯，
有可能微型的戒指，有硬币啊，有纸牌，它应该有变纸牌，
嗯，
但我忘记变什么，
我也忘记了。
然后还有杯球，
杯球，
对，它其实把这些元素都扣在假手里面，所以算是一个。用假手串接故事的一个最大的元素，这样
完整啊，嗯，完
整，就是牌会爬进袖子里，
好像有，
好
像
不，不能这样讲，
啊，是
牌消失了，
反正就是有他的假手有一个小小的袖子，
哦，对啊，他的假手还有袖子，
对，是蛮有趣的，
嗯嗯。
那看到牌跑到袖子里面，
没有，我只是这样猜，
好像不是，
所以我这样记，
反正就是有跟袖子有关，但内容我有点忘记了
啊，
欢迎大家补充，
有。
下一位，
下一位就杜琪了，
终于来到杜琪的环节了，
呀！
哇，我看他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准备这套流程
了。对啊，这套流程真的是准备了超久，但是想要走时间不够，时间真的还是很赶，时间不够，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没有达成，所以。
哇，你原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这套流程的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流程就是。鼻子要狂出扑克牌，
用你的鼻子吗？
用我的鼻子，我的鼻子要一直拿出，一直有排，一直有排。
你说像口吐彩带一样从鼻子出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直有排，一直有排，一直可以把排拿出来。然后后来发现，哇，这样会送医院。
一个鼻子只能有一张牌，
一个鼻子只能有一张牌。但是想要做到一个鼻子可以塞个五六张牌
啊，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两个牌都是从同一个鼻子出，就够神奇了，因为你是。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状态，那就可以无限出牌了。只是
对，没错，
对，只是我们现在还
没有想法，
还没有想法，还不够漂亮，都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状态。这样，所以这一次这个，哎呀，本来第一个真的是状态非常好，我第一个每次就是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比赛，就是我越后面我越强。
嗯，
我的顺序我越后面我越强，因为我的流程是可以抓前面某几个选手的东西，然后加进去我的流程里面，
哦，有点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对对对对，嗯，就像上次那个 TNA 那个电话线这样，就是我喜欢这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干，完蛋了，我第一个一定会很紧张，所以我就花了一整个礼拜调试，然后我想说第一个我一定要超强，然后我已经想好要干嘛了。嗯。第一个我一上去，然后我就要先跟大家说 Good morning 各位，然后后面的灯要闪，要把你们叫醒，这样。我已经准备好这些东西，结果发现干 Andy 没带，靠北，
哎呀，
然后我整个状态就不好了。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是想要吓观众的是吗？
对，我一开始的状态应该是我如果第一个的状态应该会是蛮好的，可是到了第五个的时候，我的状态已经很差了，我觉得
流失掉。
对，因为我就一直跟军委说谢谢，然后跟所有 TNA 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跟友友道歉，跟谁道歉，这样，嗯，状态有点混浊掉了
啊，
嗯。
那你当天的表演，你演了什么东西啊？
我那天的表演其实就是走一个怪奇感的一个扑克牌的流程，然后简单来讲就是。观众不能选到方块三，然后结果方块三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然后最后结果发现整副牌都没有方块三，
嗯，
然后跑进鼻子里，
哦，
所以鼻子里有一张牌就是观众选的方块三，然后之后把方块三给观众拿着，跟观众说这个是什么？这是魔法棒，然后呢切出三叠牌，请观众，这一位观众前面就已经有想了一张牌了，然后请他用那个当魔术棒。点三下那个牌碟，然后他想的牌是什么？黑桃 Q 打开，蹦蹦蹦，三张 Q， 然后再加上他手上那一张方块三也会变成一张 Q。
嗯，
对，这样是第一段。
对，然后之后就问观众说：“哎，对啊，如果 Q 在你手上，那方块三去哪了？”然后又从 BZ 再拉出一张方块三，然后打开就是方块三，然后又从 BZ 拉出方块三，然后桌子上那三叠牌都变成三。
啊，
哎，然后这是前面第一段。
嗯，
然后接下来就拿出酒精帮大家消毒，然后最后就是再变一个 triumph， 我中间也变了一个漂亮的 triumph， 然后 triumph 完之后就是我要把所有牌吃掉，然后整副牌撕牌还原。对，我的本来想要做到的事情这个，但我往有趣好玩走了，没有往超神奇走，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所以没有往超神奇走。
哦，
所以但是魔术比赛应该要往超神奇走，不应该往神奇。
哦，如果是猎奇的话，就是第一名，但是猎奇不够神奇，是这样吗？
对，我都没看过这些效果，没错，是没错，可是不够神奇，因为我这是魔术比赛，我不是表演比赛。
哦，
对对对对，我有点往那个地方走，走太多了。下一次应该会，UGN 这一次比赛应该会想一个很漂亮的解法，就是我要所有牌吃进去嘴巴。然后我要从嘴巴里直接拉出一副完整的牌，不是用喷的，不是用吐的，就是直接还原整副牌。哦，我现在的想法是全部牌吃掉，然后再把牌盒吃掉，然后展示嘴巴是空的，然后嘴巴突然出现一个牌盒的前面前缘，然后之后把整副牌从嘴巴里牌盒从嘴巴里拉出来，然后再把牌盒打开，把整副牌倒出来，完整的。收进牌盒里，牌送给观众。
嗯，
我下一次要做的应该会往这个超神奇走。
嗯，啊，哇，那听你讲完，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些东西耶。
你怎么是？
你可以加塑胶膜啊，你把塑胶膜也吃进去，出来的是完整的
啊。塑胶膜很不错。
然后我觉得第一段有点小可惜，
嗯、
就是因为第一段的重点有点像 Ambitious Card，、
嗯、
就是你必须找到观众选的牌，方块三嘛。
嗯 嗯。
但是你在最后展示没有方块三的时候，在镜头看是看不到，到底有没有同方块三？
嗯 嗯。
就是这是就是没有那么漂亮。
嗯 嗯。
就是其实我看过现场你练习嘛，还是真的没有方块三的，那、
嗯、
真的会吓一跳。
嗯、
但是在镜头看到。因为那个牌的花色跟数字在镜头里面打开的时候没有那么的会变小，
嗯，
所以在一般观众看不到到底有没有方块三，
嗯嗯，
只能借由那个人，但那个人的反应没有那么大，
嗯，
就会让观众有点怀疑，欸，到底有没有啊？
嗯，
对，这个是第一段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
嗯，
对，因为会现在等于是第一段跟第二段那个衔接还没有到很漂亮，会变成是。第一段很漂亮的 Ambitious Card，
嗯，哼哼，
结尾之后又加上有点像 Rayha 妈妈那样，就是观众选的牌变了另外一张嘛，
嗯，
类似这种桥段，
嗯，哼哼，
第一段的架构是这样，
嗯，
然后第二段是变成是 Triumph，
嗯，
但是那个吃牌跟前面是有个小小的割裂感，
对，没错，
等于是你突然加了一个设定在你的后半段里面，
嗯，
如果这个部分处理更好的话，
就是 Triumph 可能之后要抽掉， Triumph 不会再演了，
嗯，
好可惜哦，我好喜欢那个 Triumph，
我觉得 Triumph 就是，嗯，观众的牌正反洗乱，观众选一张牌，最后整副牌变到同一面，只有一张牌反过来是观众的牌，
嗯，
其实我觉得可以加，
嗯，
只是要看，
没有啦，我原本的状态是这样，先把牌撕一半，然后用那一半的牌来演 Triumph，
嗯
嗯，本来是这样啊，本来是这样，
嗯，
但后来嗯时间不够，
嗯
嗯嗯，好，808先试一下，808先把
UGN 先试啊，
啊
UGN 先试啊，
对。
哦，而且我对一只鼻子，出两张牌有想法，
嗯。
我们等一下把 podcast 结束后再聊。
不好意思哦，各位。嗯，OK， 好了，我的部分太久了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上古神兽了吧。
艾格，嗯。
哦，艾格是真的是上古神兽，
哇！
我刚学魔术认识的一个很厉害的老大哥。
哦，
对对对，我很期待，很期待。可是我没看，不知道他变了什么，
啊。
但我有看，
嗯，
艾格就是一开始他没有投影，他就直接进场，有点像他是厅堂部门的感觉，
嗯，
这样，
嗯
嗯嗯。
然后他进场就是可能，哦，我觉得服装也是那种走很 chill 的感觉，就是西装配一个短裤，一开始让大家感受到比较开心，可能比较活泼的氛围。然后进来之后，我记得他的程序就是会随机选台下的两观众，假设一个人他是念同 Tommy 好了，他的缩写是 T 嘛。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是 Andy， 我举例，他就是 A， 所以我记得他就是把两个观众的缩写拼在一起变 TA， 然后请观众可能选一个花色，我不太确定是不是选一个花色，反正就是一条龙 A 到 K， 然后写上 TA 两个字，然后呢把牌洗乱，然后呢那13张牌会不见，在整副牌里面不见，然后他会随机排入多个口袋，可能从西装的上口袋拿出一张 A， 可能左边口袋拿出234。然后发现，哎，可能屁股后面拿出四五，请观众投屁股拿出来，这样六七八，然后呢会找到他的鞋子里面也有一张牌九十， 9, 10, 然后袜子里面有一张牌，有点像是观众签名的牌，十三张牌消失，然后随机出13个位置这样。
嗯，
其实细想很屌，
感觉很帅，欸，
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原理怎么做的。
哦，所以其实你是被附的，
我其实被附的，
帅，
哇，
因为他是随机写缩写嘛。每张牌都有缩写哦，
嗯，
都有写上 TA 这个字，
感觉很帅，欸。
他不是出了第二个吗？那個，
可恶，不是，好想看哦，哇，酷！
但他整个找的节奏，正常来说，这种节奏会是咚咚咚砰，就是会慢慢的加上去嘛，
嗯。
但他会有一点，好像一二三四五，哎，突然停下来，六七八，哎，又停下来，
怪节，
就是会有点不是这么好的漂亮的 flow 进去，
嗯，
你会感受到一些表演上的怪拍啊，嗯。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大家还没办法很享受到这个内容里面突然被中断了，我的感受是这样。
哦，
嗯，所以蛮可惜的。
那雨辰看这个流程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用投影，所以一开始我就想说，他就是口袋里拿出一张牌，你看，就他要变一条龙，那我就跟朋友说，这是在变魔术吗？就是你就只是把牌拿出来而已啊。然后他朋友就跟我说，这是刚刚签名的牌。我说，哦，原来如此。
对，
因为我没有看到，
这
个，因
为对于观众来说，他一开始第一张牌拿出来的时候没有强调，欸，上面有没有缩写。他一开始要做一个确信，让观众确信说 这张牌是你刚刚签名的牌哦，它先不见了，跑进去我口袋里面。啊、第一张牌就该做这件事情了，后面去堆它还有效果吗？但这个东西，这个确信在后面才会被发现，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啊。
是我看哎、欸，看到缩写了这样。
哦，所以其实是有一点没有交代清楚。但是以流程上来说，它其实是一个终极排入口袋的流程。
我觉得是，
哦、
我觉得是
很屌、欸，
入十三张哎、欸，
而且是有袜子哎、欸，有鞋底
哎、欸，哎呦，
对，
有
这种奇怪的地方、欸。
还有什么裤子里面之类的。
最后他就是把关哦，最后超好笑。最后是那个人观众起来，最后一张是 K 嘛，
嗯，
他请观众那个男生起来，他说：“哎、欸，你看看这里。”他把观众的拉链拉下来，说：“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哦。”然后从他的观众的裤子哦。拿里面拿出的 K，
不是那个那里没有那么神奇，因为那里很明显就是他从他自己的手上拿出来。
我知道是，我们当然知道是胖牌嘛，只是就很好笑啊。
哦，哇，这个当 ending 哦，哇，太不够神了。
其实我觉得最后是弄在哇，他自己的袜子是更漂亮的。
嗯，
对，以神奇度来说，
他有些什么鼻管里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有一些很酷的地方
啊，他签名的笔会变成他的牌这样。
但是以一般观众的角度，没错，观众裤子里的牌是最强的。
嗯，
对对对，
就很像是牌入随便观众的披甲这样。
哇，好想看哦！
这种是蛮有趣的，
酷东西
哦。
嗯，艾格厉害哦。最好笑的是哦，大家没有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彭敏家，然后彭敏家这边有一张黑色的桌子，这张就是艾格演出的那样子。
啊，是啊，
是啊，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因为艾格在演出前还在跟我聊天，我说哇，这个真的是，我其实就是来这边来跟大家稍微表演一下，这个也是刚那个 IKEA 昨天买的。
昨天
，然后他说：“我靠，真的哦，
原来大家比赛都这么劲啊！”
他超糗到一个糗到一个爆炸。
嗯
，OK，
下一个是苍井，
苍井稳啊，就是稳啊。他这一套蛮稳的。
昌井每一次程序他的扑克牌的部分都有改，
嗯、
但我每次都会忘记他扑克牌在干嘛。
只记得寿司。
扑克牌不是 card under card under color box 啊？
有吗？
完全就是、
哦、
James Brown 的 James Brown 的那一套。
嗯、
James Brown 最近两年前出了一个
那一套，
对、
嗯，
两年前出了一个新的 card under the color box，、嗯、然后他那一套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还有一个 RC Win 的 card box 的，
你们果然是进去。
他有一个 RC Win。这蛮屌了，他有个 RC Win 的方式，把牌塞进去
牌盒里，
牌盒里，
嗯，
而且是在观众手上、
嗯，
那个牌盒是放在观众手上，很哈扣，非常的哈扣，嗯，蛮屌的。
哦，
但你认为就是这个程序是别人出的作品放在比赛，你觉得是有利的吗？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是嗤之以鼻呀、
啊。
虽然虽然说，我觉得昌井演的很好。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出来比赛的时候，我就输给那个邦宪，
嗯，
陈邦宪。然后我当然觉得邦宪那一次演的非常好，只是他那一套后来我发现是跟 Derek DeGaudio 一模一样。
哦，是这样的，
对他那一套的流程跟 Derek DeGaudio 的一个找 S 然后发中章是一模一样。
你说呈现上吗？还是方法上都一样？
应该是方法上。
方法上跟表现都是一样的，
哦、
就是在发中章，然后会有一些 deal 啊，会有一些那个。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立志说，尽量我在流程中一定可能百分之，可能你一定会用到别人的，但是你90%要是自己的，10%你可以用到别人的、
嗯。
我觉得这是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我如果在看别人流程的话，这样。
了解。
嗯，但是。对我来讲，昌井这一套，我为什么可以接受的原因是，它的主题不在
card trick，
它不在 card trick， 是它的寿司才是它的主题。
嗯、
所以它如果它真的要接下来要进化，就是直接把 card trick 全部拿掉，看可不可以用日本的东西来变，
嗯，
筷子、寿司四壁几何之类的。
对，因为昌井我已经看了蛮多次，这一次是看第三次。就是这一次我感觉到这个事情必须被改善，因为他每次其实那些错饮出寿司出小拉面变出大拉面都是观众会记得的，但是他的牌的部分，像我对牌没有那么了解，可能已经看完整场晚会整场近距离比赛，他的牌我可能就会忘记他到底在干嘛、
嗯、
因为他没有一个很大的主轴去强化这个他做的事情、
嗯嗯、其实就是以比赛上来说 card trick 的部分是不吃香也不会得到特别的分数的，
对，观众会评审也可能会忘记，
对，因为这个就是人家的，
这一套是人家的，
就是流程是别人的，手法是别人的。
对对对对，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手法的很多新意，然后跟他使用可能不一样的错影。对，但这个主轴还是别人的，而且他的重点也不在这个东西上，所以他应该要把重点直接拉到那个东西上，会更好。
甚至我觉得可以，他之后 card tricks 都变成是一种幌子嘛，也就是他为了。
为了做那些事，
就是为了变出寿司而去特别去安排一些桥段，也不一定要是魔术、
甚至是说他那个卡片就不要是卡片，可以是真的是日本料理，每一张卡片都是不同的日本料理，
你说例如菜单，
对，他真的是、然后最后变出一张 menu， 然后 menu 再变出拉面，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这个
一种商品立牌的概念嘛，
对，也蛮好的、
我觉得这样这样
蛮有料的哦、场景如果你有听的话，但蛮有味道的，我觉得，因为场景越来越稳了啦，这一套真的是越来越稳、然后因为我是从他808他就是这一套，808我那个时候冠军的时候就跟他一起比，然后再到 TNA 他还是这一套，然后再到大明星小跟班还是这一套，然后再到现在 TNA 再到现在 TNA 那个独角不是
选考会啦，
选考会 Vision 选考会一样，全部都是这一套，他有越来越稳的景象，然后出东西也越来越稳，而且越来越神奇，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走到那个极致了、
对，因为从 TMA 跟这次比会感觉到他的整个表现越来越好、就是从台风啊一些怎么这个头转啊，有一些他想强调搞笑的东西都有做到，都有做到，不是没做到，是真的有做到。
大家如果听不懂彭敏的头转的话，其实就是他头扭了一下，
对，他头扭了一下，
后耶，希望场景会，我觉得场景会越来越强。
哎呦，所以最后就是一个日式料理流程啊，蛮好。
对啊，日式料理流程，
不错不错不错。
来吧，
下一个动歌，
最精彩的
菜之动
，Amazing
动歌，
哇，真的是
Amazing 之动歌。
哎呀，没看到他表演，真的是哇，太可惜啦。
Amazing， 真的是 Amazing， 真的很屌。他在后台的时候超级紧张。就是他一直在弄东西，然后一直在洗牌，然后一直在做排练展演。我想说，哇，栋哥你都很稳了，你怎么
你都 Fisher Winner
你为什么这一套你还要一直练？他真的在后台都没有讲话，我们都会跟别人聊天，他来就聊个两三句，他就继续在他一直在他 run 他自己的世界，一直在 run 那个流程。我想说，喂，栋哥你哇有这么会这么紧张吗？然后一上台没有。完全不紧张，一上台直接先跟大家说：“哦，这套流程就是我已经比过 Fisher 了，只是我想说台湾大家没有看过，所以我来这边展示给小秀一下给大家看。”我想说：“我、靠，栋哥，哇，你干嘛？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跟后台不太一样？哇，超松，他的整个状态非常的松啊，松到一个真的，我就是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只是。”台湾的人没有看过，哎呀，就变给大家看好了。
哇，
对，就是已经到的这个松到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在表演之中能够这么松，真的很厉害。对对对对对，
我印象很深刻。反正栋哥这一段他花了30秒左右在讲，跟观众说，这是我现在的表演给大家看，然后谢谢大家一路陪伴啊。他真的很真诚，真诚到你就哇，好感动哦，这种感觉。
真的，
我是没有开玩笑，我当下觉得很屌。
真的，
他等于在比赛里面花了30秒，在感谢大家陪我这样。
而且很松，很松，他真的很像，好像来看比赛的观众一样，然后突然被 Q 上台，然后先跟大家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就要分享一点我的魔术给大家看，这样。
哇，
很厉害，真的，那个当下我是觉得哇，栋哥，哇，你是第一名的，我看他这个状态，我已经知道了就是第一名，就是等一下的表演一定超稳的靠背，因为哇，真的很松啊，松真的很不容易。
如果大家听不懂松的意思的话，其实就是游刃有余的意思啦。
游刃有余，他整个就是他的，我们如果身体很紧的话，你就会感受到紧张，或是有一些手法上面会有一些紧张，对，就是你会觉得哦他在紧张，然后手会发抖，他没有，他的肩膀超级松，而且他就是
完全融入在那个状态，
慢慢的在跟你叙述一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就要表演咯，这样。雨辰你觉得？
我觉得超级好看， 但大家可能可以先知道一下到底做了什么，不然会听得不飒飒。就是他左边做了一个观众，然后所以他只有一个观众，他做了一个标签的程序，他的故事就是在跟人家说，发现我们都会给人家贴标签，所以他会在可能 A 的牌背上面贴一个标签是 A 的，类似这种。
没错，
然后你们讲好，你们讲可能会比较
标签效应。
对，他的程序就是标签效应。
他就问，你们有听过标签效应？他问他的那个观众嘛，然后观众就说，没有听过。他就解释了一下标签效应是什么东西，就是例如说，当我们觉得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他是怎么解释的？他用一个很，
他应该是讲一些比较
example。
假设我们觉得他是，假设我觉得你是鸟好了。在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标签，所以我看你是什么都是什么东西。
他不
是
那么烂，
类似啦，我觉得类似这样。
反正他没有先破题，他保留了一点韵味，到后面才揭晓他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他前面讲的蛮笼统的啦，标签效应蛮笼统。
他给了一个很好的 example，
他直接用魔术就直接懂了。我记得我是听完他那一段话，我没不知道他要干嘛。那但是他第一个效果我就懂了。好，蜂蜜第一个
啊，我想起来了。标签效应就是当你跟一个小朋友说你是坏学生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坏。
嗯，
哦，懂了。
雨辰没有想让彭明讲。
我先讲他第一招是什么，反正就是要请观众随便选一张牌。我举例可能是梅花八好了，然后他就洗进去嘛，他就随便拿一张牌，可能是反正就是不是梅花八的牌，然后刚拿出一个标签，说我们呢只要相信他是梅花八，你就写上梅花八。那牌翻过来就会是梅花八了，这样。
嗯，
第一招就是把不是观众选的牌变成观众选的牌。
对对对对，
利用标签的关系。
对，利用标签，然后再来就是选四张牌，四张杂牌。
对，
然后对。
那你说。
哦，反正他就是拿四张杂牌，然后就给大家看，很清楚看到是杂牌，就是八二，就是没有任何顺序可言。然后他在标签四张牌上打开就变四张 A。哦，这是第二个效果。然后之后他就说，有的时候标签会有一些不是标示那么清楚，然后于是他就拿了一张爱心，然后在上面写一个六，然后他给大家看爱心六，然后倒过来就是爱心六，再放回去桌上，然后他就说，但是你看如果他颠倒的话，看起来像，就问观众爱心九，所以他马上那张牌马上打开又变爱心九，然后再放回去桌子上。
这个我补充一下，他是只有写六跟九。所以一开始观众打开的是爱心六，但他反过来是九，对不对？变成黑色的九了，是黑色的九。我印象很深。
没有，可是他的那个标签效应，标签上面会有花色。
但我记得有很明显知道那招不一样，是另外一张黑色的九，所以那张牌看起来很深。
哎呀，
就他不是那种一点数字，不是走花色移动，
反正就整张，
反正就是整张换成九、对，整张换成九。
我记得是他的标签上面都会有花色，所以他先让观众，他拿出那四个标签，然后跟观众说你想要哪个花色，然后请他写数字而已。他没有写花色，他只有写数字。对对对，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同一个花色，然后反正他很神。打开变六，放回去桌上，打开又变九，再放回去桌上，打开又变六，再放回去桌上，倒过来又变九，非常漂亮，很干净，非常干净。然后最后他就跟观众说：“好，那既然我们人类真的是很会标记的了。”然后他就开始说：“哦，这个是爱心七，然后就贴一张标记在上面写爱心七。
他这个结束之前，他不是六跟九吗？他说：“那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加上几笔。”他把六变成了一张 Q。然后翻过来呢，那张牌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 Q。这是这一小段的结尾。对，这一小段。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我接下来我要给所有牌都做 mark。然后于是他就拿红心七，然后贴 mark， 然后写红心七，然后再红心八，然后贴 mark 红心八。他就这样一张一张，他就说，这样我要用51张。但这样太慢了。因为其实我们人类很擅长对东西贴标签，然后蹦，整副牌都有标签。然后把这一整副牌标签再合回来，然后之后跟观众说了一个很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说，但是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人跟人之间，我们对事情、对物品都不应该有任何标签。然后他把牌这样一拨，然后那些标签就像雪花一样飞起来，然后落下来，然后整副牌打开都没有标签了。
洞哥这个结尾就是他一开始不是有标签吗？ 他就有一个小小的标签，说标签说，其实我也是个魔术师，大概贴上魔术师的标签。他结果就是撒完这些标签之后，跟大家说，我们不应该贴标签。就如果我也不只是一个魔术师，就把魔术师的标签拿下来。我觉得当下我很想落泪，很屌，
真的很屌，因为他真的不只就是一个魔术师，他不只是一个魔术师，
就知道东哥在做什么事业啊，就会知道哦，这真的不容易。
东哥也是 my hero， 对，东哥真的很屌，东哥他是老板，哦，他是很多店的老板，然后又有魔术，又很爱魔术，然后一直在玩魔术，
了不起，
就知道他这个故事跟。他这个人是合得上的，对他，但其实栋哥还是有一些表演上面有一些，那不然我们现在这一种话
赘词，
有一些这种赘词，然后跟不是，就是他的停顿点很奇怪，有一些这种怪拍，他如果能够把这些怪拍都拿掉的话，他这一套会非常的厉害。本身他，我觉得他的剧本结构跟台词结构跟魔术跟剧本的之间的关系已经强到炸裂了。然后，如果他可以让他整个人也，
我想一下，
因为我突然想到，如果他讲话支支吾吾，讲话就会很真诚，然后对这一套流程也是好的。所以我不知道，如果这些怪拍跟这些支支吾吾是他做保留，跟他是这是他设计的，那非常厉害。对，但就是我表演没有对跟错，所以一件事情是两面的，所以他这个支支吾吾对我们表演者觉得应该删掉，但是如果要呈现他真的非常真诚的话，这些东西可能要保留。所以也是丢一个问题给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再去思考一下，觉得。他是故意设计的吗？还是这些应该对于表演应该要拿掉？对，我也是刚讲一讲才发现，留下来其实也没有不好，没有表演没有对错，
也许就是要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嘛，或者去做一些取舍这样。
对对对，反正栋哥 ，You are my hero。
哇，如果栋哥有在听的话，你下一次什么时候要在台湾演啊？我好想看啊！
其实栋哥演完，我就知道栋哥应该拿第一名。然后因为他明显吊打 AL， 所以对，因为在栋哥之前 AL 明显第一名，栋哥出现后就是栋哥在 AL 了。
对，他是栋哥是降维打击啊，降维、啊、真的是降维打击啊。
其实我觉得当下应该是有人想起立鼓掌的，只是那个氛围好像就是太感动了，所以大家还没有起立鼓掌。对，
对他的哦，对，没错，他的 ending。
会让你想起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有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个超强效的效果。如果是超强效果的话，魔术师就会起立鼓掌。但是他是讲了一段很有意义的话，这整个魔术都是跟这个意境有关，反而没有造成起立鼓掌。
它是让有很有余韵的一个表演，
对，很有余韵的表演。然后如果这个余韵它可以，那个节奏如果再更漂亮的话，说不定这个余韵可以余韵到我们魔术师都会想要起立鼓掌。但是当下是真的是。很感动，但是没有想要让我起立鼓掌，没错。
下一位，
仲德。下一位仲德，
为什么
是这么俊杰？
你对啊，为什么你念他的名字的时候这么难？
仲德，仲德很赞啊，仲德很赞啊，仲德让我快笑死。
骰子，而且他很多梗，
对他很多谐音梗，超宅的。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当下听到，我会就是。他前一个大概讲了大概三四十秒，应该有这么多、哦。什么？你帮我剪掉那个骰子，那这种是不是一个剪纸？然后我就一个问号这样，然后还有很多类似的梗，
然后很多很多
骰子要掉地上要剪是剪纸，
非常
多
非常多。我觉得前面蛮好，前面那个用两三个叠出他现在今天的状态，我觉得是很 OK 的。但后来他
已经变七八个这样，
就是他剪纸一直在用，因为他真的有失误，所以他一直在剪纸。对，那前面一两次还行啊，都是真的掉，真的有
打到，
有打到，然后也有救到，但是他后面又失误，然后又叫观众剪纸，就没那个效果，就没那么重。他我觉得他的。那个魔术宅的那个感觉蛮好的， 嗯，他的魔术，他真的是魔术宅到一个力，很不得了的境界，真的。
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像差不多啊。
囧德吗？
对呀、啊。
我觉得你们全部都很可怕。
但囧德是连表演都要那个宅里宅味的感觉，宅气都要有那个、啊、都要有魔术宅的那个感觉。嗯、对对对。
讲一下他的效果吧。
嗯，他的重点就是他会拿出一个像是中甩杯之类的东西、嗯、然后是有四个骰子，他可以尝试把它立起来、嗯、但是可能一开始就是没有成功，发现骰子诶不见了，一个不见，然后可能不见，然后可能会有一颗骰，只剩一颗骰子，甩一甩，其实走一颗哦，但慢慢出现四颗的声音、嗯、突然出现四颗骰子，发现可能变四，原本是红色变四颗蓝色的，这样就变有点小意外、
欸、我觉得有点像以前的那个球桶的程序耶。
哦，这个大家不知道啊，反正以后再说。对，
哇，哦，又有故事
了。球桶程序我觉得很有趣，但他后来扼杀了。
反正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舞台程序是变，不是放球会有放在球桶里面吗？他可能放一颗球，球可以变成四颗球在投球桶里。但后来阿伟有用心用这个题材，所以我就没有用了这样。对，啊，这题外话、啊。
对不起，你继续。
然后反正就是囧德会把四颗骰子变出来，然后他拿出透明的杯子出来的时候有点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
那个地方是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其实重点他只是拿出个杯子，在一般人的眼里应该是这样，但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节奏都停下来了。嗯，对，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
蛮可爱的啊，蛮可爱的。
对，
他用可爱把这个失误给 delete 掉了，蛮好的，蛮好的。对，
然后反正最后 ending 就是一颗骰子会变成超多骰子，然后大概
是就是那个立骰的杯子差不多只能容下四颗、嗯、但是它最后的 ending 效果是骰完四颗之后又有四颗、嗯、就是它的高度完全是不可能在那个骰子杯子里面的高度，
对对对，
这样它的 ending 是这样，
就是原本观众预期你会终于甩出四颗正常你要做的骰子，就变成八颗、嗯。我怎么会这样？好开心哦、喔！这样，
嗯，
没，
我觉得你那个好开心的、喔、就有囧德的感觉，
就是、
甩完之后，哎，好开心哦、喔！这样，就是他的角色是偏宅，我觉得是技术宅，这样蛮有趣的。嗯，囧德这一次他的表演是真的偏技术宅，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角色。嗯，如果他可以做到，就是彭敏说的，就是他真的想要立到四颗站起来而已，但就一直在这中间出现一些不是那么 理想情况，甩一甩变三颗，甩一甩变两颗，甩一甩变一颗这样，然后甩一甩骰子裂掉之类的，就变成粉
之类的，
对对对、哦、之类的，
变成粉是有他有演这个效果
没有？
好像
没
有，
而且、啊、他举例了，
变成粉是那个。赌神里面的
啊，
赌神里面的桥段、然后塞塞塞，然后在最后他的 ending 就是诶、欸、四颗终于啊塞到哦，然后变八颗，然后好开心哦，这样我觉得就会很有层次啊、嗯、对了，
好，今天就讲完了，
耶，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一集要前往舞台部门，不是舞台部门，舞台比赛应该是这样吧，的，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我们讲错的地方，欢迎留言纠正。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